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民主风度的问题。民主风度有三大点，我们上一个星期讲了第一点的其中一部分，我们继续讲了那一点。那一点就是以最多数人的最长远利益为依归，在团体生活或者行动当中要服从多数，尊重少数，并且有输得起的风度和胸襟。换句话说，我们要帮助孩子跳出自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这是民主人的最根本的东西。在心中有社会，有别人，有国家，跳出自我，不单单从自我去考虑东西，而该当从大体大局民族国家出发，跳出自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并且要重视和关心大众的存在，大众的利益。又为了跟不同意见的人一起和谐的生活，更加要学到服从多数，尊重少数。尤其是我们这个国家有56个民族，我们有很多宗教，有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甚至有很多少数的宗教，怎么样服从多数，尊重少数，这是一个国家和谐的最根本条件。我们还要培养政治人最起码该当有的道德操守，包括可以安详的接受在竞争当中的失败。我们要放弃面子的问题，不会因为失败而怀恨在心，甚至会不择手段的搞小动作去破坏和报复，这都是要不得的行为。好，我们讲了一些方法，现在再讲另外一些方法，怎么样教导小孩子有这种风度，有这种胸襟。其中一点就是教导小孩子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去看东西。比如说家中布置是不是美观干净，宏观就是一眼看过去感觉到很舒服很顺眼，有种温馨的感觉，那是宏观。微观呢，就是看到家中的每个角落每件家具都美观干净。父母可以叫孩子这样去观察自己的家，也可以帮助孩子去观察亲戚朋友的家，当然不要批评人家。我们看凡是家庭、学校、国家，都可以从宏观去看，从微观去看。或者我们的校园生活快不快乐，宏观是一眼就看到整个校园喜气洋洋，充满了欢乐的笑声，那是宏观啊，这个学校真好。但是微观时呢，是当我们细查每个同学的脸孔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发现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愉快幸福，没有例外。又或者我们香港是不是安定繁荣，充满了朝气和希望呢？宏观是从山顶看向中环九龙，看到好多高楼大厦，灯光闪烁。微观呢，是看到贫民区天桥的底下，看看这个富裕社会下边的边缘人，他们是在逐渐的减少呢，或者是慢慢的增多呢？连我自己去大陆的时候，我也看到好多修女神父教友很欢迎，甚至在我在修女院讲学的时候，他们都好高兴，这是宏观。但是假如我再留心观察一下，当中有些修女不是好高兴的，甚至有些人不太喜欢我的讲课，这有的就是微观。我们要教导孩子怎么样看世界，是从微观去看，也从宏观去看，看完了宏观还要看微观。这种教导孩子从宏观跟微观是交替去看东西很重要， 看完了宏观再看微观，看完了微观再看宏观。有时我自己看中国大陆，有些干部啊，有些做官的，他们会上报中央，哎，我们每年栽了多少树啊？当然栽了很多了，这是事实呢，栽了10000株、10万株，但是死了多少呢？他没有说哎，这是微观呢。好了，我们马这个高速公路的两旁都种了很多树，但是有多少死去了？我们都没有算出来哎。还有一些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盖一道桥，盖一个高楼大厦，但是你们的配套怎么样啊？通电、通水怎么样啊？好了，修一个，好了，现在让我们说是那长江三峡那个大工程，哎，这是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但是后来怎么样综合治理这个大坝的问题，尤其是那些水土流失的问题，这是未办的。你可以干一些好东西出来，但是水利的问题这是很长远才看得出来。听说了，就是这不是听说的，是事实的。埃及干了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大坝水库，很有效益的，20年后就报废了，所以我们不能单单看从宏观，哦，多漂亮啊，多么多高楼大厦，那然后怎么样呢？里面的人生活快乐吗？失业的问题，下岗的问题，各种呢，医疗的问题，保险的问题，老年人的保障的问题，各种各类的问题，我们必须教导孩子从两方面去看东西，我们要重视宏观，也要注意微观，我们要注意微观，也要重视宏观，这点很重要的。好，然后第二呢，我们就要教导孩子去分辨短期、中期、长期的利益。我举个例子，我们背诵那个乘数表、念诗、弹钢琴的时候苦练指法，体育比赛前做体能训练，短期来说很辛苦啊，但长期来说就受用无穷了。我这里举几个我自己亲身的例子。我喜欢音乐，但是在我能够看五线谱，很容易看五线谱，一看就看得出来。但是好多读音乐的我的同学跟我一起进戏院，很多神父不会看五线谱。其实当我一进戏院的时候，初中一的时候啊，一个音乐老师他只说了这个一个口诀，就是说，他说你把你的那个五个指头，那个手掌对着自己，那不是有五个指头吗？五个指头，他就说你背起来了，咪嗦西瑞法，瑞法拉多咪嗦，就是那个指头本身的地方叫咪嗦西瑞法，从底往上最下那个指头是咪，第二个是嗦。第三个 C， 第四 Re， 第五法，那个空的部分呢 Re 法拉多米索，这就是最后那个是 Re， 就是最后那个第五第四之间，这是法，第四第三之间拉的 Re 法拉多米索。我就背着这个口诀，米索西 Re 法 Re 法拉多米索，我就一千到晚呢，就是张开我的那五个指头，就是点着我的指头，咪嗦西瑞法瑞法拉多咪嗦。甚至可能一个笑话，我连在坐在厕所里面也看着我的指头，咪嗦西瑞法瑞法拉多咪嗦。一个星期以后了，整个五线谱都刻在我的心中，一辈子我都会看五线谱了，很有用处啊。然后我也喜欢背诵东西，比如说那个清朝那个皇帝，我就背啊，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背起来啊，顺就顺治，康就康熙，雍就雍正，乾就乾隆，嘉就嘉靖，道就道光，咸就咸丰，同就同治，光光绪，宣宣统，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一辈子都记住啊。 甚至圣经我是一样，那个保罗中读的书信呢，假如我在找，一早就找到，为什么？我背起来，罗格加福飞歌得地夺费西，罗格加福飞歌得地夺费西，罗是罗马书，格格林多，拉加加拉达，夫厄夫所，腓腓利伯，哥哥罗森，德德萨洛尼，地地地茂德，夺地夺费费勒梦，西西伯来，罗格加夫菲哥得地夺费西，一背起来一辈子受用哎。当然短期来说好像比较哎呀好啰嗦啦好困难，但是你用几分钟一个小时一个星期把它背起来的时候，你一辈子，我现在找圣经差不多一翻就可以翻到罗马书在什么地方，地铎书在什么地方，希伯来书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整个都在我的脑袋里面。所以甚至我背了好多那个诗啊词啊歌啦赋啦等等，在我生命出现问题的时候，哎，这些东西出来了。现在我去那些风景区啊，我一想起那些诗，我特别能够欣赏这些风景。人家这些大诗人，这些旅行家，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做了一首诗，我再背上这首诗，再到这个地方，我就能够从他的角度去看东西，我能够欣赏生命。就是短期我付出代价，但是中期长期我获得好多好多的快乐。好，让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
走出心灵的阴霾，一个人走感觉孤单，难免会寂寞，走出来也看不开，因为有主永远与你同在，感觉失落化个声号，主与你同在。因为你，我不再惧怕。主，别再弃我而去。因为你，我有了希望。
变成我们所背诵东西的这种苦与乐。当我们背诵的时候有点苦，但是长期了就很快乐。我甚至我小的时候也背了这个24个节气、啊、中国不是有24个节气吗？但是你要记住它好困难呢，但是你背一首诗就够了，那就是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王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寒又寒。就是这么四句，春是实立春，雨水惊惊急，春另外一个春是春分，清清明，就是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的一样啊。你假如把它背下来的时候，你一辈子就知道中国人的24个节气是什么回事。我有一次去医院动手术啊，你知道有时候在等的时候啦，有时候在动手术的期间，尤其是你们要全身麻醉的时候，哎，哇，这是确实有点痛苦哎，那种等待啦，那种恐慌啦，那种害怕啦，哎，在那个时候，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我就把那个我懂得的诗啊、词啊、歌赋啊，都把它背，从头到尾背，背啦就忘记些东西了。好了，背完了以后，我念玫瑰经。念玫瑰经也可以，一段一段。我记得有一次我动手术的时候，我把一份玫瑰就念完了，哎，就刚刚手术做完了，很好哎。这些短期来说有一点困难，长期来说那是终身受用无穷哎。尤其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背诵了那么多的中国的诗词歌赋，尤其是那些古文观止的等等东西，古人的智慧、古人的思想都在我的心中啊。我进了修院以后，我也背诵圣经，好多圣经的东西我都背起来了，尤其是那些金句啊，我说的金句是重要的句子，背起来。你知道吗？到了现在，真的在我生命出现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喜怒哀乐、成败得失、生老病死，只要是生命出现问题，我的脑袋里面总有一句圣经或者一个中国文化跑出来安慰我、支持我、帮助我。更特别是当他跑出一句圣经的时候，立刻又跑出一个中国的东西。我一记起中国一篇诗啊、词啊什么的时候呢，圣经也跑出来，好奇怪了，那是在我的脑袋里面差不多是弹出来的，它自动跑出来，成为我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的指导，成我的朋友。圣经是我的朋友，中国文化是我的朋友，靠什么？就靠我曾经努力过把它背出来。所以告诉我们的孩子，努力付出这些代价，短期来说有点辛苦，长期来说受用无穷。我可以告诉大家，那叫受用无穷。再比如说均衡的饮食，对有些人来说短期不太容易适应，长期来说对身体十分有益处。相反，游手好闲似乎十分快乐，但长远来说就使人不思长进，不愿努力，为自己的生命播下了失败的种子。记得有一年，我曾经是一个学校的校监的负责人，做了3年。在做校监的时候，我也叫他们，尤其是高班高年级的同学，就是高中二高中三，叫他们伦理课。当然我讲的课也不错了，学生都很喜欢。但是正如我刚才说，尽管好像全班学生都喜欢，总有一些人不太喜欢的，不过他们没有表达出来，你看不出来而已。记得有一次我在办公室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年轻人男孩子进来，他一进来就坐下来了，他说：徐胜富，你大概不认识我了，但是我认识你。我说好吗？怎么样？他说好，我刚刚毕业了1年，在你的学校里面读书，我上过你的伦理课，上过2年。其实上课的时候你尽管讲得很好，但是我不太同意，我感觉到你讲得很土啊，很老套，很好像是追不上时代，什么仁义道德啦这些东西是过时了，不适合潮流。 于是我毕业以后，我就到一个地方，天天唱卡拉 OK， 天天啊快乐。哇，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很快乐，我真的后悔那么晚才来这里。于是我第二天去，第二天也是快乐，第三天快乐。好了，我来了几个星期，忽然间我发觉，天天来这里都不外如此。第一天来的那种惊讶完全没有了，那种快乐慢慢消失。现在我慢慢感觉到越来越沉闷，所以我说你要跟我说什么呢？他说徐神父啊，你大概他这样说了，你大概不认识我，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还是继续，不管人家喜不喜欢，你努力去教你的伦理，教你的道德，因为这对学生对青年人很有用处。因为这些偶然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也不是长久的快乐，只有真真实实的伦理道德，怎么样懂得享受生命，怎么样在朴素当中去享受生命，怎么样享受人际关系，怎么样享受大自然清风明月，这一切才是永久的永恒的。他讲完了就走了。所以这个青年人，他一直都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我都忘记他，但是我记得他来见我的那种情况。他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很多青年来说，有些东西看起来很快乐，但是长久就不快乐，有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很沉闷，长久来说那才是真真实实的快乐。好，第七点，在家里呢，父母要刻意跟孩子玩一些民主的游戏，尝试去实践民主中里面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规则。比如说交友的地点可以大家表决，但允许少数派那边有机会讲理由来说服多数派去改变他们的主意等等。比如说一家四口有三个人都喜欢在那边，你不能说我们三个都赞成了 你就一定要去，那允许那个第四个人讲他的理由，听他的理由，让他能够慢慢说服这三个人改变我们原来的决定。但大家在最后决定以后呢，少数派就该当甘心情愿的服输，输得起，快快乐乐的一起去已经商议好的地点。我记得有一次，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香港有个女修会开大会，我认识其中有几个修女，她来找我，她们愤愤不平，要说到啊某一件事情啊，他说我们这几个都反对那个议案，但是他们赞成，他们才比我们多一票，好了算了，假如他们赞成他们去做我们就不管。那我就骂他们，我说在争论的时候呢，在争论的时候可以争个你死我活，真的我们要用尽我们全部的力量去让人家相信我们的选择是最好的，但是最后投票假如有了结果以后，尽管人家比你这多一票而已，但是当通过了这个议案的时候，那已经是大家的决定，整个社会的决定，那也是你的决定，不管你同不同意，既然大家已经决定了怎么样做，那就是你们社会的决定，也就是你的决定，你该当用从前那种推动你的方案那种热情去推动这一个方案。我最欣赏的是，因为我看过美国人他们的竞选，比如说两个候选人去竞选总统，当然在竞选的几个月里面他们斗个你死我活，这个接近的候选人要求自己的支持者去打倒对方。好了，但是我记得最令我感动的是，他们选出了总统以后呢，这个反对派那边人，你知道他含着眼泪也告诉他的选民，各位朋友，我谢谢你过去几个月来对我的支持，但是今天美国人民已经做了他们最好的选择，他们选择了对方做总统，记住他就是我们的总统， 希望你们用过去几个月那种支持我的热情去支持他，这个我们的总统。哇，我第一次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很感动，这就叫输得起。那是少数服从多数，当然我们可以好了，透过这四年这八年我们可以深具教训，我们可以准备在下一次再把他打倒，但那是四年后的事情，八年后的事情。今天他就是我们的总统，我们要服从他。今天我们通过的是这个议案，尽管在我的心中这个议案不如我自己提出来的议案，但是现在我们的修会是选择了这个议案，这个议案也就是我们修会的议案，也就是我的议案。我必须用我这种更好的才能智慧去让这个议案得到成功，这才是民主的风度，这才叫输得起的胸襟。有了这种人民，我们的国家才会有真真实实的民主。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